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WinSuite 底下的进程和线程的一些基础知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石永安，是Windows 云班里的这方面的 MVP。我们先看一些硬件广告。好，广告看完以后，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当然首先是听这个课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就是你如果有这些的话会比较容易能听懂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要有 Windows 的开发基础，你要对Windows 开发的基本的知识要有了解。第二个是对 WinCE 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就是熟悉 C 和 C 加加语言，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的代码都是用 C 和 C 加加来写的。我们这次的课程呢，主要包含三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是WinCE 的进程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是 WinCE 线程的基础知识，最后是线程同步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 WinCE 的进程基础。进程呢，可能大部分人应该知道，它就是一个程序的实例。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程序，运行起来呢，它就是一个进程。如果同一个程序，让它运行了两次，就是同时有两个同样的程序在运行，那么它就是有两个进程。然后进程从它的特征上说，它每个进程都有一个独立的受保护的虚拟地址空间。那么这个虚拟这个地址空间，其他的进程是一般是不允许的。
多了，干嘛呢？
它是不允许其他进程来访问的。然后对于 WinCE 来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5.0和最新的6.0这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这里要讲一下，那就是在6.0之前，包括5.0啊、4.2啊，它最多可以支持32个并发进程，就同时只能有最多32个进程运行。那么到 WinCE 6.0呢，这个支持的数字达到32000个，所以在这方面来说，WinCE 6.0的改进还是很大的。然后我们看看WinCE 它启动以后，一般来说它至少有4个进程，这4个进程都是系统的一些进程。首先是 nk.exe，然后 file size.exe，然后prince.exe，然后 device.exe。nk.exe 呢，大家看这个名字应该都能想到，它就是内核的一些基本的功能。然后是文件系统，然后这个是图形啊，窗口事件这个服务，最后是设备管理的服务。那么最前面两个进程，是所有的 WinCE 的 image，不管就是不管你怎么静置，它都是要有，就是 nk 点 exe 和 file.css 点 exe，后面两个呢，就是如果只要你静置的不是无头设备，它也是必须会有的。然后我们看一下，WinCE 它怎么样来创建一个进程？其实 WinCE 中底下的创建一个进程的方法和像 Papi 啊、2000啊这样的桌面系统是完全一样的函数，完全一样的API 函数。当然我这里说只是它的函数是一样的，但是具体里面还是有些差异的。然后这个函数就是 create process，这个如果有过桌面下的 Windows 开发的经验的人的话，都会很熟悉这个函数。然后我们会看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参数，看一下好像挺复杂的，但在 WinCE 底下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其实 WinCE 它有很多东西它是不支持的，就是桌面 Windows 底下支持的东西，WinCE 是不支持的。首先，WinCE 它不支持当前目录的概念，就是说它所有的目录都必须是绝对路径，所以没有当前目录的概念。然后 WinCE 也不会有维护一个环境变量。最后，然后它还不支持聚丙继承，最后它也不支持安全属性，所以呢，就是和这几个有关系的参数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化。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里，这就是它的一个简化的版本。当然，简化呢不是说把这个参数就不要了，因为为了 WinCE 它为了保证和XP 啊这些桌面系统之间的有一种兼容性，或者说移植起来会容易这样的考虑的话，它所有的函数虽然说里面有些参数对有一些变量对 WinCE 加是。不适用的，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说我另外弄一个函数减少它的变量数，它而是把不需要的变量呢，我们就用固定的值，就是 none 啊或者 files 啊，这样给它固定下来。那么我们会看在 WinCE 底下的 create process 呢，它里面有六个变量，它是。固定的就是设置为零，当然如果是指针的话就是 none，如果是有一个波尔变量的话就 files。那么真正我们要用到的变量呢，就是有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启动的这个程序的名称，第二个就是它的命令行，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标志，然后最后呢是一些这个进程启动以后的一些信息，这包括进程的 ID，还有它的这个进程主线程的 ID，然后还有它们的两个聚丙，就是和这个 ID 对应的两个聚丙。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注意点，这是一个是和我们桌面底下的 Windows 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桌面里面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参数就是应用程序名可以设置为 none，然后 把程序名放在命令行里面，就是放在第二个参数里面。那么这个在 WinCE 底下是不支持这样做的，就是说第一个参数必须值进，不能为null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在桌面的 Windows 底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指定了最后一个值，就是 process in information 的话，当这个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不使用它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设置为 none， 但是如果你指定了的话，那么你使用完了它的使用，因为它里面这个是一个一个这样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后一个变量，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那么它这个结构里面呢，有两个聚丙，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进程的聚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进程的主线程的聚丙。那么如果你使用了最后一个变量，那么最后你就要使用 close handle 关闭这两个聚丙，否则就会造成内存泄露。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不使用它的话，你就直接它是命名为 none， 就把它复制为 none 就行了，这样就不用再来就要用 close handle。 但是如果你使用了的话，那你一定要记住，否则的话会有内存泄露。然后退出进程呢，这一点呢 ，WinCE 和PC 上的 Windows 呢还是有一些不同。那么它是没有exist process 这个函数的。当然你可以用 exist thread。就是退出线程，那么你其实你退出了主线程，那么这个进程就会自动终结。当然这样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这样使用，就是说如果要退出线程的，要退出一个进程的话，我们是按这样的次序，就是说首先如果是你自己创建的进程的话，那么你可以使用进程通讯，就是发送一些通过一些通讯让进程自己终结，就让它自己来退出。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说如果是有主窗口的这种进程，是有主窗口进程，那么我们就对这个进程的主窗口发送一个 close 的消息， WM close 的消息，让它也是让它自己退出。只有在以上的方法都无效的时候，那么我们才有使用Terminator process 这个函数来退出进程。大家来看一看，就是退出进程的方法，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直接上来就叫用 Terminator process， 这样这是一种比较强硬的、比较粗鲁的一种做法。对这个被终结的进程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推荐的就是前两种方法。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WinCE 的进程，那么我们下面就再看一下它的线程的技术。在线程这块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首先是讲一下线程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今儿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讲一下线程的同步。线程的这个概念，当然如果做过有过一些开发经验的，都会有一些了解。它这个基本的运行单位，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多线程的话，那么我看起来在一个进程里面好像有同时有几个任务在执行。 当然这个就是看起来，如果我们是只是单核的话，当然现在嵌入式一般都是单核系统，那么其实上它，在同一个时间只是有一个在运行，只不过它是有很多进程来切换，这就是说每个来用很短的时间片来进行切换，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有几个线程同时在执行一样。那么前面我们讲到，它的这个基因，MC 的进程它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在5.0上它是32个，在6.0上它是32000，那么它都是有限制的。那么线程同样的线程，那么很多人就会提这样的问题：那么线程是不是同样有限制呢？这个从系统上来说，它是从 MCE。来说，它是没有限制的，它的限制主要是受限于内存和进程的机制空间，就是说受限于你的硬件，而不是受限于 WinCE 本身。WinCE 本身它是对线程是没有限制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 WinCE 底下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WinCE 它的线程调度是基于优先级的，就是它每一个线程它都有一个优先级。这个可能有的写了一些 WinCE 下的程序的人，他会有疑问，他说，哎，那我以前我写了很多的程序，我也做了很多的线程，但是我并没有给他定义过他的优先级啊，对，是很多的应用程序一般我们不会去特意的指定它的优先级，那么它其实是用了一个默认的优先级，在 WinCE 底下呢，它总共有256个优先级，这个优先级呢是从零到255。像零的优先级，零级的这个优先级是最高的优先级，然后255是最低的。基于优先级的调度呢，它的调度的规则就是，优先级高的首先得到执行。比如说我同时有2个进程，一个是250，一个是249。那么我的这个249的优先级是249的这个线程呢，它会得到执行，一直等到我这个249的优先级的线程执行完以后，那么优先级别是250的这个线程才会得到执行。那么如果是同样优先级别的线程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我有3个同样是250的优先级，然后有一个是249的，249这个优先级的线程执行完以后呢，那这三个250优先级的线程，他们又是怎么来执行的呢？那么他们就是轮转了，就是每个执行一个时间线以后，就切换出来就另外一个执行，另外一个执行也是执行完一个时间线以后，又切换出来，又换到第三个去执行，第三完了以后，第三个执行完时间线以后又换到一，就这样循环一直到每个进程结束为止。然后这个优先级呢，我们一般的是有这样的划分，就是前248个优先级一般都是用于驱动和其他的系统级的线程，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就说这个优先级你不能随意的给它赋值，就是你有一个线程啊，你想让它很快的去执行完了，你给它赋一个很高的优先级，那么你要想清楚，这会可能会影响很多的东西。这个对于应用程序来说，一般来说， 不要给它太高的优先级，一般你使用默认的优先级就可以了。那么比较高的优先级呢，主要是用在驱动和其他一些系统级的线程里面。这里面的这个校对方法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还有一个优先级倒转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优先级高的它要执行，优先级低的呢要等待优先级高的执行完。那么有时候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我高优先级的，比如说我优先级是230的，它需要某个资源。那么正常情况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240优先级的进程线程，它本来是应该等到230执行完以后，它才能继续执行的。但是现在因为我比如说我240优先级的这个线程，它开启的比较早，所以它正好占了某个资源，而这个资源230优先级它也要使用。那么现在240它又还没释放这个资源，如果我们要让它来等待230的这个优先级的线程要执行完以后，它再执行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死循环，就是230的它等待着240的来释放这个资源，但是240呢，它又等待着230的，你的优先级比我高啊，你先执行，你执行完了我再继续执行，我执行完了才能释放资源呢，这样呢就死在这里，就形成一种死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WinC 它的处理机制就是让240的优先级的这个赶快执行完，释放资源，然后把然后230的二百二这个高优先级的230这个优先级的再来执行。那么这就好像就反过来了，这就好像是低优先级的先执行了，高优先级的反倒放到后面了，这就是一个优先级倒转。然后我们来看，在 WinCE 底下怎么来创建一个线程。当然，一看这个函数应该是很熟悉了，它和桌面上的 Windows 底下的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它有一些参数是用不上的。然后我们看其他几个函数，首先是它的线程的函数原型，就是说我们用这个 character thread 来启动一个线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参数就是这个线程的。有这个线程的指针，就是函数指针。那么这个线程它的原型呢，也是进好的，就是说不是像你想给它进成什么样子，就进成什么样子，它是有回进的形式，就是它比如它参数，然后它的返回值是什么样子，都是进好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刚才就像刚才讲的，因为它有优先级，那么你可以来设置进程线程的优先级，这是写错，这应该是设置线程的优先级。那么这个线程的优先级，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我要设置一个线程的优先级，我只能在这个线程里面，就是来设置本身的这个线程，而不能说我在其他线程，我设置另外一个线程的 就是我只能在本县城里面设置自己的优先级。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就是设置优先级呢有两个，一个是这个Set thread 的priority， 还有一个前面加了个 CE。那么这两个之间看起来好像很相似，没什么区别，但其实它还是有些区别的。就前面这个不加 CE 的呢，它其实只能设置八个优先级，这也是WinCE 以前版本最早的版本。它是只支持八个优先级，那么这个相当于是 WinCE 从 WinCE 以前版本一直继承下来的一个函数，那么它只可以设置八个优先级，那么底下这个呢可以设置全部的256个优先级，而且这两个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呢就是优先级的这个代码。它里面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加 CE 的这个呢，那如果你后面是零的话，那么它就代表的是零优先级。如果是同样如果是25的话，那就是255的优先级。但是上面这个不加没有 CE 的这个函数呢，它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它这个里面呢，它因为它是只有8个，所以而且它设置的这八个呢，大部分都在250左右。它是以因为默认的是250，然后前面有四个，后面有三个，所以它是从这样从零到八好像是这样来经历这个值的，所以这两个函数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它的后面的不同。然后我们设置优先级那么我们有时候还想获取它进程的现成的优先级，那么它也有函数，同样的对应的上面两个设置的，那么获取的也有两个。当然它的区别也是对应的，就是说我这个没有 CE 的第一个，它返回的优先级只有八个，就是只支持八种。那么底下这个呢就是全部的256个，然后它的返回值的所代表的这个值的所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就和前面那个设置它的优先级是同样的区别。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的线程，在这里就是 fiber， 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进程啊线程啊都很熟悉，但这个线程是什么东西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那么这里我们也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是 WinCE 它本身它是支持线程的，因为这个线程其实和线程有很类似，但是它的这个校度呢是要靠大家去自己来校度，就是你通过代码手工来校度，不是系统自动校度的。然后它在 WinCE 里面一般来说用的比较少，它这次让 WinCE 本身 WinCE 底下呢这个的意义不大，它之所以在里面加了是考虑到和 PC 底下的 Windows 的一种兼容和代码移植时候的方便。那么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不详细的讲它了。然后这里有一段有一段代码 demo，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其中一个限制，可能。首先我进一个聚饼，一个现成的聚饼，然后是现成的 IT，进一个值，然后我们用 character thread 驱动这个线程。当然，同样的，比如说你这个返回值有一个线程的聚饼，这个线程的聚饼，当你不使用的时候，你要记得使用close handle 来把它关闭掉。要否则同样也是会造成内存泄露。然后底下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现成的原型。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然后剪刀现成呢，其实最大的一些问题呢，主要是在线程的同步上面。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需要留意的事情，因为同时有几个线程执行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如果这几个线程同时使用了某个变量，那么你对这个变量继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必须要很小心。比如说一个在写，一个在读，那么可能这个线程，如果你同步不好的话，那么这个读写之间就会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随机性。比如说我在写的时候，我只写了几个字节，这时候另外一个线程来读，那么就会读到错误的值，对不对？等于说做线程的时候有一些同步的问题。就是因为线程的这种特别是他们会使用同一些资源，比如说同一些变量啊，或者同一些内存区啊，同一个文件呀、等等等的时候，这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要考虑好他们的同步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同步的第一个，它的对象是 event。那么，首先是创业这个事件 create event。那么这个里面没有多少好讲了。因为这个函数，我想可能很多人也用过。对，要讲的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名称，有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说比如说我在两个线程里面，我都创建了一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的名字我给它定义成一样的，比如说。我的这个事件都叫张三，都叫张三。我在 A 线程里创建了一个张三的事件，在 B 线程又创建了一个张三的事件。那么其实他们使用的就是他们系统里面就把它当成同一个事件，同一个 event，这是在线程里面。在进程里面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在A 进程里面我创建了一个张三的 event 事件，我在B 进程里面也创建了一个张三的 event，那么在这两个那么系统呢，它就把这个事件当做是一个事件。这样的话，我们的事件也可以用在 进程的一些同步一些通讯里面，这是朋友英也经常会使用到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展示一下。然后这是事件的其他一些函数，首先是设置事件为有信号状态的 set event。那么我执行这个操作呢，就原来的 event， 比如说 event 它如果是无信号的，那么它会马上变成有信号的。然后还有一个 parse event， 它和 set event 呢是执行同样的操作。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 parse event 呢，它设置完给这个事件设置完有信号之后呢，它会这个事件会是会有有信号以后，它会自动又变为无信号，就是它有一个自动的过程，而 set event 没有这个。然后是 reset event， reset event 呢，那就是主动的把这个信号设置为把这个事件设置为无信号状态。然后呢event 本身可以带一些数据，可以带一些新信息在里面。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set event date来设置这些数据或者设置这些信息，然后再其他的地方通过 get event date 来把这些数据信息读出来，这样也简单变成或者进程之间的一些通讯。就说如果我们把 event 用的好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实现一些进程的通讯，它已经不仅仅是线程了。那么事件呢，它就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有信号的状态，一种是无信号的状态。那么事件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下面我们会讲的一个信号量。信号量呢，它就是状态就会比较多，它是相当于一个计数器。比如说我给它总共呢它有六种状态，那么它就是从零到五，那么从一到五呢都是有信号状态，好像到零的时候就是无信号状态。这样就是我有就是我同一个资源我也有很多个，比如说我有五个，那么我就设置它的最大值为五，那么当这五个都被占用完以后，它就成为无信号的。它是可以这样来实行线程的同步。当然这些是它相关一些函数，首先是创建这个信号量，然后是释放它。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呼斥。什么呼斥呢？就是说我有一个线程在对某个进行操作的时候，另外一个他发现了有这个互斥事件，有这个互斥对象了，他就不能再对他操作了，他只有在那里自由等待。那么也是一样的，有创建他的，然后又释放他的。那么这些同步对象他们怎么使用呢？那么就是要有这么几个函数，就是等待的函数。首先是等待单个的对象 ，wait for single object。 那么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就是要等待的对象的聚丙，第二个就是超时时间是，就是说如果我一直没有等待到这个信号，那么过了多少时间以后就算超时，那我就不继续等待了。当然你可以给它设置为永远等待。那么几下是等待多个对象的这样的函数。那么它和桌面 Windows 底下 Windows 系统底下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在桌面 Windows 底下我们可以设置为就是等待所有的对象都成为有信号状态。那么在Windows 底下是不只是这个的，它只能等。个就是等待你几个对象里面的某，它就不会再等待了，它只能等待这中间的某一个有信号，而不能说等待所有的都要有信号，这是也是和桌面操作系统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知道呢，因为在等待同步对象的时候，那么整个线程它就不会执行了。那么这时候如果我接收到窗口的消息的话，那么也是不会处理的，就是我不会这个消息机制也是停止了的，就是我不会再接收到系统发过来窗口消息。那么如果我又要让它等待，又要继续处理这个窗口的消息的话，那么就要使用这个函数 message wait for mutable object ex，用这个函数。用这个函数就是我在等待同步对象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处理系统处理这些消息。这里是一个简单的 demo，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看这一句，我在这里就一个是我要等待某个消息，就是消息的基本就是。我在等待某个同步对象，那么这个同步对象的句型就是 action sync handle，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超时设置，最后一个就是我同时还要再接收哪些消息。就我们这个 all in 谱程就是接收所有的输入消息，然后大家看，那么底下呢，如果我等待这个消息，等待那个同步对象啊，怎么处理？然后等待如果是接收到的是某个消息的话，然后底下怎么处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等待同步对象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处理窗口的消息。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基本讲完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就讲了三方面的，首先是Win3 的一个进程的基本知识。这里面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个就是在 Win7 5.0之前，它支持32个并发的进程，6.0之后呢，这个限制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32000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用不完的。 然后就第二个就是说，在创建进程的时候，东西有很多是不支持的，就和桌面的 Windows 系统比起来，它是不支持的。后最后一个就是。一般的应用程序呢，我们没必要去设置这样的优先级，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可以去设置，但是你在设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不同的优先级它，你设了不同的优先级，很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这点要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也是和。桌面上的操作系统不太一样的地方。最后呢，我们又讲了线程的同步。当然，线程的同步应该是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可能详细的去讲，因为如果要很详细的讲的话，可能单独拿出来讲上。几个小时也才能讲清楚，所以我们只是很浅的介绍了一下，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做多线程的时候，尤其是多个线程，他们需要访问到一些相同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他们同步问题，否则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结果。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完了，然后我们后面可以看一看一些也算是广告吧，先是一些MSN 的资源，最后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再解答一下，当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会后联系我，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书面的解答。